弟兄姐妹平安。就在这个过去的星期五的晚上，在我们亲子的团契的小组中，我们有一个查经的聚会。我们查考的主题是上一周李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的希伯来书第二章。在希伯来书第二章有一段经文特别吸引我的目光，在希伯来书的二章14-15节，这边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在希伯来书第二章提到耶稣十字架救恩带来的大能，是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开始想象，有一群人，他们的生命里头有一种深层的惧怕，这样的惧怕把他们的人生给绑住了。若是按照圣经的记载，我们看见这样的惧怕是被魔鬼所操控的，魔鬼利用死亡来辖制人的生命。但是我深信最可怕的大概就是死亡，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对死亡都有深刻的体会，不是吗？所以呢，我就很好奇，我就在小组中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感到惧怕？对此时此刻的你，在你的心里头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感到惧怕？于是就有人开始分享咯，大家猜猜看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们惧怕。我们讲一个最生活面的，担心经济金钱不够用，是不是一个很直接的呢？担心我们赚的钱不够多，或者是担心我们失去了自由的生活。我们有一位弟兄就分享，他很害怕他的生活如果是总是被别人监控，好像无时无刻你都必须要小心你的言行，若是你有做一点的差错，就会被上面的人盯上。有一些人呢，有了孩子以后，他就开始为孩子给担忧，担心孩子的健康，担心孩子的教育，担心孩子的品性，担心孩子在外面会被不知道会不会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们能不能够好好的健康的长大。对我来说，我们的老三一个多月刚出生没有多久，我的人生非常的一阵混乱状态中。对我来讲，最惧怕的其实现在的感受比较多是早上怕我爬不起床，怕我的事情做不完，怕有做不完的家事、垃圾、尿布、衣服要去洗，然后要做无数的事情。我害怕教会的服事没有办法尽职，害怕各样的事情好像自己就是那样的有限，时间不够用。其实说穿了就是害怕时间不够用。当我们在那一种惧怕的情绪里头，我们成为了惧怕的奴仆。即便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很有可能就一直在某一种循环里面，在某一个时间点，在每一个软弱的时刻，当我们身体疲乏的时候，那样的惧怕就成为了我们的上帝。我在说，那样的惧怕就成为了我们的上帝，而不是这位圣经中所记载那位真实爱我们的天父成为我们的上帝。也因此，今天我要带大家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信息，叫做得胜蜕变的勇气。求神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可以更深刻的明白天父他对每一位他所爱的孩子的心意。这位爱我们的天父要怎么样挑战、陪伴、鼓励、安慰我们与他走这一生属灵征战的道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荣耀的父神，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你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你引领我们明白你至圣的真道，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我们要用起因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有一段经文没有写在周报上面，是在约书亚记的11章的1到11节。我想我们还是来多读这一段经文。在两段是圣经旧约的222页，第一段是约书亚记11章1到11节，第二段是21到23节，之后我们会来看两段新约的圣经。由我来诵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约书亚记11章第一节，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押撒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跟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我们继续来读21到23节，让我们同声来读这三节。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山地希伯伦、底比、亚拿伯、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在加萨、加特和雅什图有留下的。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我们把这段经文先夹起来，然后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的第11章，一样是11章，我们待会还会翻回约书亚记。希伯来书11章在两段是圣经新约的248页。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的，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山，所以神可以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们往前翻一点点，我们翻到腓立比书三章，第三章的第十二。第十三节，在218页，翻到以后，我们齐声来读这两节经文。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好，我们到十三节就可以。那我们再把圣经先翻回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从约书亚记的起头，记载着上帝呼召约书亚起来，率领以色列民要承接过去神所给摩西的工作。这份工作呢，就是要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入上帝所在数百年前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地迦南地。但是这块土地并不是你进去就可以免费的让你住，在那里面还有住着许多的外族人，所以他们必须要面对一个征战。虽然上帝已经应许了土地，但是征战却是必须的。当我们在看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打仗，那么我们如何来看约书亚记当中上帝的教导呢？其实很自然的是，当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在耶稣基督救恩里，我们这场仗已经转换成那属灵的征战。在希伯来书那边说到，神为我们在新天新地预备了一座城，那一个城是所有基督徒上帝的儿女真正的应许地。这一块应许地就如同起初被破坏的伊甸园一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重新被创造，在那里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是我们生命的归宿。因此在今日的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应许，耶稣基督会再来，那个应许地，那座城必然会再临到。但是在今日的生活，我们却会经历到征战。什么样的征战呢？不是我们事业上的征战，不是我们家庭上的征战，那个征战是我是属于这个世界，或我是属于上帝的征战。我再说一次，那个征战是我们是不是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下的征战。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会有很多的生活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试探、诱惑，还有挑战。对年轻的人来讲，可能是我们身肉体的欲望；对稍微年长的，可能是这世界的攻击，或世界的引诱，或世界的整个文化。而对每一位忠心跟随上帝的人，我们所面对的征战是从魔鬼来的征战。魔鬼不喜悦基督徒能够忠心的跟随，因此他会利用各样的方式来摇动撼动我们的信仰，会来引诱我们，试探我们，并且叫我们的心开始被摇动。因此我们有可能在虽然我们已经有确实的救恩，但是我们心里的感受却有可能常常觉得我是不是会失去救恩，而这正是魔鬼的诡计。因此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无论我们想不想要，这是我们必定会面对的。而那一个你要把自己交给神，或是顺从这个世界的潮流、身体的欲望，这样的拉扯当中，有些人就说，那就像是在对付我们生命的老亚当一般。在约书亚记第十一章这边所记载的这一场北方的联军之战，大概是约书亚记从头到如今最艰难的一战。这一场的战争，我们看到为首的是什么呢？是夏所王耶宾。
我们看到耶宾他联合了北方的诸王，从山地、高原、山冈、西边山冈、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西魏人都联合起来要对抗约书亚和以色列。我们看到夏所王是在这中间为首的。其实根据考古的记载，夏所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它位于交通的要道上，它的军力甚至是爱城的三倍以上。所以圣经的记载让我们虽然觉得遥远，但是在考古中却让我们看见圣经的记载不是无凭无据的。这在几千年的事件让我们看见，原来神的话始终是这样的信实，是这样的真实。而这样的联军在圣经的描绘当中，你会发现在第四节的里头不断的用一个形容词在描绘那个军力，叫做人数多如海边的沙，有许多的马匹车辆。在当时的战争，有马匹有车辆，那是极为重要的军事战力。这边的北方的联军一字排开，他们联合起来要对抗约书亚他们的和以色列民，这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遇过的强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最艰难的一战是什么时候，还是说就在此时此刻在你的人生中正在面对最艰难的一战呢？我依稀记得从小的时候，从幼稚园开始，对我来讲要能够离开我的父母踏入幼稚园的学校就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从开始考试以后，每一次的断考对我来讲都是最艰难的一次考试。从小学、国中、高中一直继续到后面的进修，每一次的问题在我里头的感受都是最艰难的一次。当开始谈恋爱，当开始失恋，当开始面对找寻工作，各式各样的事情在当下的感觉都是我前所未曾经历的，那都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面对生命最艰难的一刻，你通常会怎么样去迎战？你会选择孤军奋战呢，还是会寻找盟友？在圣经的记载中，第十章约书亚记，我们看见上一场南方的联军诸战，这一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战争。在这场战役当中，上帝用神迹奇事帮助约书亚。约书亚在追逐南方联军的时候，上帝降下了冰雹。当约书亚向上帝祷告说让日头停止，他们好来追杀这些敌军的时候，上帝让日头停止，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神迹。这些神迹奇事是何等让人振奋的经历，何等让人觉得，对，上帝你真是帮助我，你真挺我，感谢上帝你让我病得医治，感谢上帝你让我经济没有缺乏，感谢上帝你让我孩子考上理想的学校。是不是在我们一些祷告当中，我们也曾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当来到了十一章，这一场战役是前所未有的艰难。在这样的艰难当中，请问你的祷告会是什么？请问你在面对这场战役的心态会是什么？我们看见约书亚记这边的记载是，他们就在敌军的水边直接的突袭了敌军，并且大大的得胜。为什么约书亚没有和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这次也降下冰雹吧？为什么约书亚没有说，神啊，你在用神迹奇事撼动整个军营，让所有的我们的弟兄姐妹都知道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最近在购堂，上帝啊，你就让他的每瓶的价格砍10万，我们就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好不好？好吧，当然好，谁不好呢？但是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当前面的敌人巨人 已经大到难以想象的时候，我们需要有那蜕变的勇气。蜕变的勇气带领我们，即使我们不是要去复制我们生命的经历，但是我们仍然能有那个勇气，知道上帝必定带领我们前进。因此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勇气的蜕变，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勇气的蜕变，你要从知识进展到你的经历。什么叫做你要从知识进展到你的经历？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的六节七节九节，上帝在摩西死后要兴起约书亚和以色列民，在里头不断的对约书亚说一句重复的信息，就是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必定与你同在，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是约书亚从上帝而来得到的知识，这个知识是上帝的应许，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话语。可是这个知识它要怎么样转换成经历？如果他没有在信心里的顺服，这个知识再多的知识它就仍然是知识。就好像他们的父母上一代，他们有经历，他们有上帝的话，他们从埃及被拯救出来，经历过上帝降下石灾，经历过红海分开，经历过在旷野里饥饿的时候上帝供应食物，但是他们的知识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勇气，他们没有用信心的顺服把对上帝的认识知识跨越成为经历，因此他们惧怕的仍然是迦南的亚纳族人。上帝的心意深切的盼望我们对他的理解，对他的认识不是停留在对圣经上的知识和知道而已，他要我们有更深的经历。这就好像说，我们知道我们这位主是全地的主，他掌管万有，所以照理来说我们投靠他的我们就不用惧怕。可是在我们实际的生命当中，我们还是会惧怕，我们会惧怕很多的事情，我们会惧怕我刚刚所分享的各样的事情。而在这样的惧怕里头，你要怎么样才可以真正的跨越呢？这好像当孩子第一次去诊所打针的时候，当他已经可以理解大人的话，你跟他说不要怕，特别是孩子在五岁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打针，在更小之前你就抱过去把他卡住，然后就啊，然后就结束。但五岁的时候他知道什么是打针的时候，我们家老大要打三针，那时候是五岁要打三针，然后我们就问你要一次打完还是分三次打，我们当然希望一次打完，那真的很花时间对不对？他会不会惧怕？他会惧怕。弟兄姐妹，我想问你，请问你现在去打针的时候，你会不会想，会不会想要逃跑？会啊，有姐妹会。会不会需要有人把你卡住，然后再让针打下去？应该不会了吧？是什么让我们现在在面对这样的打针，我们不再像孩子般那样的惧怕？因为我们的知识慢慢成为了经历。爸爸妈妈说没关系，一下子就过去，就痛一下，被蚊子咬一下就结束了。他们对于那种疼痛的感觉和记忆，在小时候他们只觉得那个疼痛就是事情的全部，那个疼痛就是世界的末日。可是当我们有了经历以后，我们知道那个疼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短暂。这也是为什么在许多的母亲愿意承受生产之痛，相较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的长度，那个生产的过程那么样的煎熬，那么样的困难，但是母亲们却愿意去承受。在信心里的顺服带给我们勇气的蜕变，让约书亚他所经历的上帝所说的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与你同在。这样的话成为约书亚他顺服中的经验。不幸的是，他们上一代的以色列民在旷野里流浪，在旷野里流浪了40年之久。从知识到经历，有一道非常高的墙。那一道墙，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相信上帝的能力，我们才有办法跨越这道墙，使我们可以按着上帝所吩咐我们的话去行，按着上帝所教导我们的去回应他。求主帮助我们，圣经中记载的许多关于上帝丰富的知识，可是我们不要让它只停留在让我们的脑袋觉得很棒，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在信心的顺服里经历到上帝的很棒。勇气的蜕变不只要从知识到经历，这个经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它要成为我们生命的资产。如果经历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资产，那么我们有再多的经历也没有用。所以第一道高墙是在信心里的顺服，而第二道高墙是你要让你在每一次这样的经历中，你把你这一切的经历连结于天父的心。你要把这一切的经历连结于天父的心，因此这样属灵珍贵的宝贝，它会成为你的资产。什么是资产？资产是那可以真正保值的。经历会过去，我们当过兵的弟兄们总是可以在那边数算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所受的苦，我们可以坐下来就可以东聊西聊，聊好几个小时，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经历过一段艰难的历程。可是很有可能那就只是你的经历，因为在那样的一个过程你度过了就没有了。如果你没有在你的艰难中你发现上帝的心意，那么他永远没有办法和永恒连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回想约书亚记，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在耶利哥城之战之后的爱城之战前，有一个人叫亚干，他有没有经历？他有没有经历上帝的信实？有，他与以色列民一同经历神怎么样让耶利哥城倒下，他们一起经历在耶利哥城的战役中大大的得胜。但是这样的经历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没有跟上帝的心意连结，所以他的目光始终是他心里头所向往的。他被眼前的财物试探诱惑，因此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把应当归给上帝的窃取成为他自己的财物。他有经历，却是导致他生命的灭亡。而约书亚记十一章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约书亚他在面对这么大又难的事上，他竟然有一种勇气。他没有向上帝求复制前面征战的经历，他就是单单的信心，在信心里顺服。他在过往的征战里头，这些经历都成为他的资产，以至于他知道上帝说他没有人在他面前能站立得住。这一句话，即便他们的势力没有敌军来的强大，他们仍然有那个勇气，蜕变的勇气，征战得胜。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我在高中时候在教会里受洗信主团契的生活的一段日子，那是我生命中我觉得最宝贵的一段日子。我在那里体会什么是上帝的爱，什么是肢体的爱。于是当我离开新竹要到别城市读书的时候，我去台南读书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意念，我想要复制我以前的经历，我想要去找一个跟以前一样的团契，我想要去找一群跟我以前一样服侍的弟兄姐妹，我想要和一群跟我以前一样的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的那样的那种氛围。 我想要找到一个像以前一样爱的关系的那样的肢体。于是我看到各个，我到教会去，我到学校的团契里面，总是没办法找到100%一样的，可能这边有一部分，另外一边有另外一部分，找不到的时候，我没有放弃，于是我就开始跟别人分享我过去的经历的美好，我竟然没有办法找到一样的，我就创造它，结论是失败，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复制经历中，我发现我的生命开始有了骄傲。我觉得我的属灵经历比别人优越，我觉得你们这样的不是团契，觉得这样不是教会。而在这样的骄傲里面，那个经历没有成为我生命真正的资产，而且也让我活在一些沮丧失落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停留在那个过去经历的美好，我们要从那个天父的心，让我们的经历跨越下去，成为我们生命的资产。所以无论你曾经经历病得医治，无论经历家庭的关系的和好，无论你经历你生命大大的难处得着解决，心灵的平安，但是我们仍然要问，这些经历有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资产。我们的目光只是停留在这些经历所带给我们的好处，或是上帝自己。在主导文的开头的几句是怎么说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的祷告文告诉我们，我们的敬拜，我们生命的核心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他自己，他的尊荣。我们的主祷文不是开口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可以从主祷文的顺序当中看见，那是天父的心。当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我的需要、我的渴望，而是转为到向上帝的尊荣，我们希望能够回忆这天父的爱，那么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经历就成为了我们生命的资产。在约书亚记十一章的21-23节，这边记载的在约书亚记中的一个小节，直到如今这些征战的一个完整的得胜，在后续还有其他的战役，但是在这前段的战役在这里有一个小节，这边说到当时约书亚来到将往山地希伯伦底庇亚拿伯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在加萨、加特和亚斯图有留下的。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这边的全地是指在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各个地方，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在这段经文里头特别把一族人点了出来，这族人叫做亚纳族人。亚纳族人是谁？他们就是上一代最惧怕的敌人，就是那个拦阻他们进到应许地的那一族人。民数记13:33那边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生命记1:26那边说，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所以我们从摩西五经到约书亚记整个大的一个圣经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的应许从亚伯拉罕如今借着约书亚要临到以色列民，我们也看见上一代的以色列民如何在亚纳族人的威吓下，他们惧怕去得到这个应许之地， 但如今在约书亚的信心与顺服，在他对天父的理解，对上帝的心意理解下，他们全然的得胜。他们从过去上一代因着亚纳族人跌倒，今日他们攻城略地，征战得胜。而这样的勇气，并不是我们直接把十一章抽出来看，我们就说对，上帝你是这么棒，所以我们信靠你就可以得胜。神的带领是从一路从第一章一直到如今，他借着那征战的历程，不断的让约书亚让以色列民去体会天父是一位怎么样的父。他不断在那样的好像艰难危机当中，让约书亚在里头学习信靠他。从第一章，两个半支派不想他们的地是在约旦河东，就表达说他们想要让他们的孩子回到约旦河东边的那些地方，不要过去打仗。那个就开始是第一个危机，一群人分成两半。接着后来，在耶利哥城后的亚干的事件，导致在爱城之战的失败。接着在基遍人的谎言当中，约书亚的疏忽，还有领袖的疏忽，结果上了基遍人的诡计。在这一连串的事件当中，他们在跌倒中，在危机中，在艰难中学习信靠上帝。同样的，对今日的我们，当我们在面对今日眼前巨大的巨人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能够从我们生命的经历里头更深更勇敢的体会到上帝的供应和帮助。我们家的老三在去年十二月底的时候出生，在怀孕的过程中，就有许多有三个孩子的父母就提醒我们，之后会很忙哦，之后你会很累哦，未来这一年会很辛苦哦，大概诸如此类的话听了很多次。我也知道，我的知识知道啊，但是我其实不止知识知道，我也有经历。在第一个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状况。对我来讲，前面两个孩子的出生虽然是我们想要的孩子，但是在我心里头的感受压力大过成为父亲的喜悦。我必须诚实的说，我的压力远超过去感受身为父亲的喜悦。因为我想到的是责任，我想到的是我的时间不够用。那时我在神学院进修，三年中两个孩子的出生，我想到的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忧虑。所以孩子出生了，就只能消极的，或者是被动的，应该是用被动的去满足一切孩子的需要，还有家里一切的需要。感谢神的怜悯，在去年九月下旬的时候，神借着各样的事情，他的话语让我反省我里头的心态。我是用被动的消极的心态去面对孩子即将出生的状况吗？我是用消极的态度去面对我的侍奉吗？还是我应该更加的积极去迎战呢？所以在去年九月开始，我就开始了慢跑的运动。我知道我身体会很疲累，我疲累的时候我心里也容易软弱，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当中，我开始学习用正面积极的态度先预备自己。就像是如果你要去爬一座高山，前阵子我们的善灵带着李哥还有几位弟兄去爬高山，爬一座高山，如果你平常都在办公室一直使用电脑，请问你的肌肉你的身体的状况适不适合去爬一座高山？你会不会预备在去之前开始做些运动？应该要吧。如果你今天20岁，你大概不会做运动。那如果说你已经40岁，你已经50岁，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些预备。我们一定会用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要征服的是那一座高山。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在那个山顶上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美景。所以即使那个路途再样的艰难，我们都愿意继续的往前进。第 弟兄姐妹，你在眼前的盼望，在信仰的旅程中最深的盼望是什么？如果是那地上的事情，那么那样的盼望，我要说它只能够足以让你对明天而生活。有一个盼望是在永恒里上帝所预备的那一座城，是当我们向上看，我们知道那一座城是荣美荣华，是没有眼泪没有哭泣，是我们全人可以在那里自由的，不再做这世界的奴仆，我们可以全然的在那边享受敬拜上帝，我们可以在那里有全然的安稳，不再忧虑，我们可以脱离那个被罪所辖制的身体，我们有那新的身体，新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勇气可以蜕变，帮助我们，我们的目光不是被地上现在的事情给辖制。因此我们不单要来更多的认识上帝的话语，查考上帝的话语，我们要学习信心的顺服，让这些知识 知道成为经历。我们需要在那些经历当中反省体会天父的心，而在这一切最重要的就是那天父的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在我们教会里头孩子们跟爸妈吵着要一件东西的画面，我的孩或者是我的孩子跟我吵着要某一件事情的画面，那种吵闹的状态常常会让父母很难受。有时候孩子的要求是你可以很快满足，你也觉得没有关系的，但是有些事情你不想要满足他的时候，因为你觉得对他并不好的时候，那时候孩子跟父母之间就有一个很大的张力。曾经有一次，我孩子在跟我吵着要某件东西，到了一个程度他就拼命的哭闹，然后说我讨厌爸爸，爸爸很坏，爸爸坏坏，小朋友坏坏哈。哇，对一位你已经觉得你很努力在爱这个孩子的父亲，你心里头会不会难过？非常的难过。虽然我知道他是个孩子，他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你就气啊，气死了，搞不懂状况。我们对上帝不是也是这样吗？上帝你怎么那么坏，让我面对这样的困难。他一直闹一直闹一直闹，我就跟他说，这个比较重要还是你跟爸爸关系比较重要？他说都很重要，他都要，很聪明。弟兄姐妹，我们不完美，可是我们有位天父，他真真实实的爱我们。如果你要他所给你的一切美好，你不要去认识天父的心，你觉得这位上帝他的心会如何？如果你我们一直把目光定睛在那些次要的，我们一直惧怕那些次要的，我们一直仍然活在那亚衲族人的恐惧里头，那个我们这一生不可能跨越的障碍的里头，我们就仍然在一种被辖制的生命里面，能很难去体会经验上帝的丰盛。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他已经将那得胜的生命赏赐给每一位信靠他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任何一个难处大到上帝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度过的，没有任何一个失败是在上帝的手中没有办法被翻转的。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征战的路上不是当逃兵，不是当婴孩，帮助我们在信心中顺服，帮助我们体会天父的心，使我们一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直到主为他儿女所预备的那一座城，是我们最美的家乡。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感谢你，谢谢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的爱不离不弃。即便我们在旷野绕路，
你仍然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亲爱的恩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在眼前那又大又难的战役，我们需要在信心里能够顺服你，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勇敢的迎战，好叫我们生命的经历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资产，也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世代当中成为你的见证人，能够述说你的恩典，述说你的慈爱与荣美。献上我们的感谢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